看第一章第十九节，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，从何烈山起行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往摩利亚人的山地去，到了加底斯巴尼亚。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亚摩利人之山地。看哪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。我们特别注意，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。你们都就近前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，毕竟何城都回报我们。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于是他们起身上山里去，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。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，到我们这里回报，那里回报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，你们却不肯上去，竟违背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，在帐篷内发怨言说，耶和华因为恨我们，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交在摩利亚人的手中除灭我们。我们上哪里去呢？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，说那地的名比我们又高又大又高，城邑又广大又坚固，高的顶天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的人。我就对你们说，不要惊恐，也不要怕他们，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，正如在埃及的旷野和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，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，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，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。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的路上，他在你们面前面行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，夜间在火柱里，云日间在云柱里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事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，就发怒起誓说，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。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，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，因为他专心跟从我。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，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。伺候你论的儿子约书亚，他必得进入那地，你要勉励他，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。我想在还没有读以前，我就是顺便讲一下，因为我们读到这里，我稍微点一下弟兄姊妹，盼望大家能注意，最后是两个人进迦南，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加勒是代表所有的百姓，约书亚是代表所有的领袖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今天不止百姓得罪神，有的时候带领人也得罪神，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当所有的老的一代都不能去，都不能过去的时候，都不能进迦南的时候，因为加勒有另外一个性质，所以加勒他所在的地位就是一般百姓的地位。但是约书亚呢，他是因为站在带领人的地位，所以摩西不能进去，那谁可以进去呢？如果米利安不能进去，亚伦不能进去，那谁带进去的呢？就是约书亚。所以这一点特别是在生命记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大家读别的恐怕不是很清楚，读到这里就非常非常清楚，所以你就知道神圣灵启示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细腻。好，我们再读下去，那么是39节，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，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必得为业。所以所有当兵的20岁以外的通通倒闭，但是呢妇人不算，因为妇人也不算，以孩子也不算，一般来讲呢得胜者能拿枪拿刀的算是得胜者。所以现在你看见那些应该是能为神打仗，应该是成熟的，因为他们失败了，所以一个都不能进去。 反而呢，本来是不算的。我们在家谱里面也好，在旧约，你看见除典百姓啊，妇人跟婴孩都不算的，结果他们要进去，所以这一点也是个很重要的点。然后呢，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必得为业。至于你们，要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最后你看见吗？在所有的壮丁里面，是加勒代替了，代表了所有的能打仗的百姓。那么在所有的带领人里面，是约书亚进去了。但是呢，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妇女跟孩子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这个。那么至于你们，就指的大部分要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。那从此以后呢，他们就开始漂流了。那第二章，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，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，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们绕行这山上的日子够了，要转向北去。所以这回呢，神就说够了。那上一次神说够了是第一章，第六节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，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。那个时候大概他们在西奈山已经住了一年，那么这个够了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该学都学到了，这个够是毕业的意思。但是呢，第二章那里所说的够了，就表示他们比神所预定的他们又多走了38年，他们浪费了许多的时间，浪费了许多的年月。现在呢，是神说够了，不要再流浪了，够了，不要再漂流了，够了，不要再软弱了，那起来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忘记，从第一个够到第二个够中间一共是差了38年。第一个够是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第二个够以前所有的漂流都不在神的旨意里面。现在神起来说够了，不要再流浪了。我们普通觉得这是神对浪子说的话，这是其实这是神对家中所有的人说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从哪里？从埃及到进迦南是2年，这两年要学42个功课，14个功课，生命成长是3个阶段的，所以生命成长不是要好像一个勇士来做这个解释，没有。许多人觉得今年我们在地上可以做小孩，到了天上我们就成熟了。不是，神的指望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该做婴孩，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一天到晚吃奶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说神在我们有生之年，就好像那2年一样，叫我们经过了什么呢？叫我们经过了这个42站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按理来讲应该是2年就完成的，结果我们又多花了38。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漂流的故事，这也是我们漂流的故事。我们说过，这段圣经乃是神回忆，圣灵回忆，可以说是摩西的回忆录，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回忆录。那么今天圣灵回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所经过的，那么对于他的经历有一番的解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在生命记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大概呢，我刚才所读的圣经就上一次我们所教导的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就从这里第二个够，我们再往前去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在这个以前，我们需要好好再有一点的复习才可以，因为否则的话，我们下去可能印象并不深刻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稍微特别再提几个重点再提一下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什么地方开始漂流？在阿尔巴尼亚，加底斯巴尼亚开始漂流。所以很稀奇，当你一直读下去，你就发现《生命记》呢，它的重点是放在哪里？是放在阿尔巴尼亚，放在这个加底斯巴尼亚。但是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，它的重点是放在西奈山。 所以圣，你如果要知道西乃山的种种，你要读出埃及记，没有疑问。在西乃山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降律法，第二个就是建会幕。降律法跟建会幕就差不多占据了以色列一年在旷野的时间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如果神的目的是两年就完成就毕业的话，也一年在加比斯，在西乃山，从西乃山到加比斯刚好十一天，圣经说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剩下的一年大概就是神让以色列人能在加比斯巴尼亚学功课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事实上四十二站里面两个关键的站，这两个关键的站你几乎就占据了他们许多的时间，那么其他的一站一站都是围绕着两个关键的站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细心。我们虽然读民数的创世纪，不，对不起，虽然我们读出埃及记跟民数记，我们大概知道前面这一段怎么回事，尤其是前面十一站，你如果读出埃及记非常清楚，民数记也很清楚，前面怎么样的过红海，然后呢怎么样到了马拉，然后到了以林，然后到了逊的旷野，最后呢到了利非地，磐石流出水来，神为他们征战，他们所遇见的这个敌人呢就是亚玛利人，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西乃山，所以然后西乃山他们学了一年的功课，所以这样前面的十一站就清楚了。所以我们特别注意，就是说在这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，当他讲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的时候，他重点重在前面，但是呢你从生命记看得很清，它的重点重在后面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读生命记已经剩下只有一个月就要到迦南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它什么都是以迦南来做中心。你如果读出埃及记或者读民数记，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它不管一开始的都是讲他们怎么出埃及，所以那是前面一段的故事，前面的一段故事就表示了你刚刚诞生，刚刚生下来，前面你刚好是欣欣向荣，刚好慢慢慢往上爬的时候。但是现在呢，等到生命纪就不同，生命纪它整个的镜头呢就放在最后一段，你在一个月就已经到了迦南。所以现在呢，等到这个摩西复习这段故事，它整个的重点是放在什么？放在加比斯巴尼亚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明白加比斯巴尼亚的故事，最清楚的解释呢是从生命记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记是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讲律法，因为你进到迦南以后你要怎么样过日子，这就是这整个的重点。还有谁能够进迦南？只有年轻的一代，所以就新人能进到迦南。所以这个虽然是生命记是古老的话，对新人再说一遍，所以这些人是不是听见这些话就倒闭在旷野？不是，他们听见这些话，他们要在迦南地长长久久的，他们要活下去。所以不止怎么样生活，而是怎么样能活得长久，怎么样能活得平安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生命记的重点。所以生命记不管讲话也好，不管回忆也好，它的主轴它的中心都是迦南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从迦南你倒过来看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迦南就已经进去了嘛。但是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以色列到了门口了呢？到了加比斯巴尼亚就到门口了。为什么？看呐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根本就要看见，你根本现在就要上去，非常清楚的，只要上去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的。但是没有想到就在加比斯巴尼亚，以色列人从那里就开始漂流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们从哪里跌倒的，是在加比斯巴尼亚跌倒的。那么现在神怎么帮助他们？最后他们过了三十八年以后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是不是神说你们既然不行就算了吧，这一战就免了吧？没有，但是八年以后他们还是根据民数记，他们还是回到加比斯。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，因为加比斯的意思就是圣洁的意思， 人非圣洁，不能够见神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，因为你年轻，因为你幼稚，不要忘记，不管什么样的情，失败的就是失败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的，你在哪里跌倒，就要在哪里起来。所以你以为说，好了，我跟不上，我既然弄了一，最后我还是不行，我还是，我的脾气还是不好，我还是没有对付，这个家还是这个样子的，那弟兄姊妹，是不是神就说算了呢？没有，因为人非见神，人就非圣洁，不能够见神。你既然到门口了，既然现在你摆那个地摆在里面，你眼看着你就要到，你就上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关是很重要的关，那个关就是圣洁这一关。所以神对于他儿女的旨意是不会放手的，不能说因着我软弱了，不是能因着现在我有各种各样的情形，神就降低了的标准，神绝不这么做的。这一点我们要清楚，你千万不要把神拉下来，拉到你那个标准，不行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你漂流漂流的结果，漂流漂流最后怎么样呢？还是回到家里。所以证明说，你看见吗？神没有放手。上一代可以倒下去，但是神总是要借着下一代的人要进去，神的旨意不会失败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没有我不行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不行，我失败了，现在神就是，你看看大家都这样子嘛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最担心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把神拉下来，因为你看每个人都如此，我也这样，他也这样，弟兄姊妹不要错，万一有一天你真失败了，你还得要承认说神的旨意没有改变，是我够不上，是我羞辱他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他仍旧维持他的标准。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，不能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，我们就把神拉下来的，不能的。最后你看见说我们可以漂流，但是最后你看见吗？到了38年以后还是回到加底斯，你看见神还是没有放松，最后还是学了该学的功课，然后呢从那一站一站经过11站就到了那里，就到了加，就到了迦南美地。所以从迦南美地倒数过来第11站是什么？是加底斯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42站你从前面开始11站到了什么？到了西乃山。从后面数过来第11站是什么？是加底斯。你看这里有个对称，不是吗？你看见今天大概是一年要花在这个西乃山上，还有一年的功课要花在加底斯上，神有没有放松呢？神一点都没有放松。如果你要清楚看见前面11站最清楚就是出埃及记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最后到了西乃山两件事嘛，从20章以后很清楚，一个是降律法，还有一个见会幕，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，是他们所学的功课，到这里他们应该毕业了。好了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谁说够？够了意思什么呢？够了，这次你们是毕业，你们学会了，那是往怎么办呢？你们就往加底斯去，11天就可以去了。然后想想看，也许在加底斯再一年的时间，那最后他们就可以完成神的旨意了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等到你再读到第2章里面有一句话叫我们很叹息的，就是第13节，12章33，现在起来过撒列期。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，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了过了撒列期的时候，共有38年。等到那世代的兵丁，你看都是20岁以外可以拿枪的拿刀的，都从营中灭尽。38年是肉体倒闭的日子，38年是荒废的日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加底斯巴尼亚一直到撒列期38年，这个38年不是最近的，后来他们又回到加底斯，并没花那么多时间。所以可见他们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呢？一共花了38年在那里漂流。所以大家请记得，当我们讲到加底斯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从迦南倒过来看第11年。所以现在你读的生命记的时候，因为生命记的主轴是迦南，已经到了那里，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里倒回来的。所有的是个什么，这个所有的这个律法也好，神的话也好，都是为着迦南的。 那么圣经第二次的数点也是为着产业的，所以现在是讲产业，现在不告告诉我你怎么从埃及出来，现在你要告诉我你怎么成熟，怎么长大成人，所以这就是生命记嘛。所以难怪生命记是我们的主最喜欢的一段圣经，因为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很快就要完成。所以现在大家记得，从迦南倒过来十一站，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加比斯巴利亚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记得这两个站可以说是关键站。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两个站抓住了以后，你就看见所有的功课就围绕在这两个上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读生命记的话，我们再说再过一个月他们到迦南，所有讲话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迦南。所以现在等到下面再复习的时候，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，你看那个故事，那故事就给我们看最后十一站是怎么走，就十一站怎么走。就好像你要知道前面十一站怎么走，你要读这个读什么，要读这个出埃及记一样。所以出埃及记是一面给我们看的前面的，那个中心是什么？那个中心是西乃山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最后的这个就是加比斯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生命记讲的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一个是从前面十一站，一个是从后面十一站，所以大家看见这是非常对称的一件事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问这两个功课到底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我们稍微做一点复习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去了啊。那么到底他们重点在哪？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问到底他们在这个西乃山学了什么功课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时间就花很多时间这样，但是我们点一下就好。因为我们就到了西乃山，他们花一年到底学什么功课呢？那个就是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以后，一共圣灵花了二十章的篇幅就告诉我们说那一年他们学了什么功课。那么简单的说来是两件事，一个呢是讲律法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见会幕。那么他们到底学什么功课？讲律法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根本不能遵守律法，所以讲律法这件事情是对付他们的能力，天然的能力。那么就着见会幕来讲，你看见摩西一切都照着山上的样式，连就是最小的零件摩西都不能做主张。所以你看他们所学的功课是什么？那一年的功课不只是他们的天然能力要带到尽头，你不能，你不要以为你能遵守神的旨意，你不要以为你能遵守律法，结果你是一败涂地。然后在属灵的事上，在教会的事情上，这一点我巴不得弟兄姊妹要学会的功课。我觉得今天我们难处在哪？今天我们难处就是我们太懒惰了。今天我们什么的东西都从世界借来的。你要想想看，如果在见会幕这件事情上，如果摩西他既然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那前不久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有机会，我们到了埃及的，到尼罗河的上游，我们几乎等于是就像这个摩西一样，他学尽了一切埃及一切的学问。当你走遍整个埃及地的时候，你看那是偶像之地，到处都是偶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连那些庙宇稀奇得很。如果今天那个庙宇到现在，因为你知道哈，这个尼罗河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那就是因为这个尼罗河呢，它常常泛滥，泛滥以后呢，所以两边的土地呢就变成黑土，所以非常的肥沃，所以埃及是黑土的意思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是我们普通忽略掉的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泛滥以后啊，所以常常把那个泥巴呢一下子呢就怎么样，就有的时候一泛滥以后，比方你盖好了庙以后，他们庙以后，那么他们自然连泥巴呢也就盖在上面。所以日常就日久天长以后呢，今天如果我们要想到摩西那个时候的庙是什么样子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按道理是不大可能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已经都被埋在泥巴里面，因为一泛滥就埋在泥巴里面。但是因为埋在泥巴里面，不知不觉像木乃伊一样， 这个所有的建筑物呢都是非常完好的。这就为什么尼罗河上游现在变成一个世界观光景点，是个世界文化遗产呢？有很多东西根本你就没有想象得到，你站在一片墙上，你看见你的图画，你就回到摩西那个时候，什么颜色那就是那个什么颜色，你说怎么可能保持得这么好呢？是尼罗河比较保留的，因为尼罗河然后太阳晒干了以后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整个的建筑完美，3500年前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。今天你到罗马去，你站在一个那个上面，不过是2000年而已啊。所以你要想3500年以前的建筑，你看那非常的华丽，非常的美，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，就像摩西那时候去参观一样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埃及的话，你要知道，特别你到拉克索就是摩西学习埃及一切学问，他的王宫所在的地方。然后他往南走，往北走，每一块地方他都走过了。然后你到处都是，今天来看都是庙宇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就其实它里面很多种种，就把你带回了什么，就带回到3500年前。好，那你真的带回3500年前，那现在你就想想看，摩西如果学进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在建筑学上，他一定会借鉴，会有一些东西从哪里借来，一定会从埃及借来的。但是稀奇的很，你如果你读到出埃及记讲到会幕的时候，你看你连一点点的小零件，神说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。摩西虽然学习了一切的学问，埃及的学问不能够帮助他建筑关于任何神家里的事。所以现在大家要清楚了，今天如果今天我们学了功课，那个功课是什么？虽然今天你可以受了很好的训练，你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知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教会这件事上，在神家里这件事情上，摩西没有可能加上他自己任何一个意见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神对在建会幕的时候，神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一切都按照什么，都照着山上的样式。那么前不久在美国有一个工程师，他发现了，他觉得我有个办法在沙漠上能够建筑一个把房子盖起来。那房子盖起来，第一个你要把在沙漠上，你一定要把板，你如果你要做墙的用木墙，那么你一定要把板能够站起来。那在风飘这个在沙漠风大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够把一个板站在那站得很好呢？所以后来他想了个办法，就是你不能光是一片板，你一定要两片板。如果是 A 字形这样站在地站着插在沙漠上的话，你一片墙过去，这个房子就可以建得很好。所以他高兴的很，最后他说我一定要去申请专利。结果被美国的专利局批驳下来，说不可以。他说3500年前摩西已经这么用了，你若仔细去读这个圣经里面的，的的确确啊，你在沙漠里这个会幕怎么能支撑得住呢？你看见那个上面的形容，那个板呢就是 A 字，就这个形状的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，你所看见神的智慧，你看不见，你找不到埃及的影子。你不相信，你如果今天有幸能够像摩西一样，你能回到现在，的确能回到3500年前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不懂的，以为就这个，但是其实呢，你真的去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真的回到3500年前。那摩西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接近。今天大家都知道，很多天下文章大家都一起抄的嘛。那么还有呢，多少我要借你一点，你要借我一点，很多的图画根本都是借来的嘛，不过把它修改一点就是了。很多音乐也是如此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今天摩西他有何德何能，他怎么能够凭空就想说今天神要建造他的会幕，而且神要居住他们中间要什么样子？所以你看，你建造会幕很明显的，一切要照着山上的样式。所以摩西学经的一切的学问有用吗？没有，在这件事上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加上任何的意见，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别人这样做，他这样做，他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也这样做。你要问说主的话是怎么说的，这些是按照2000年教育的传统这样做吗？还是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一到了西乃山这一站，很清楚的，两样都是要受对付的，一个是我们的能力，在神要，在律法代表神的要求，律法代表神的属性，律法代表神的诫命，代表神的旨意，在遵行神旨意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是不能的，我们是不行的。所以律法的目的是给我们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不行，这一点是很重要。所以大家就会清楚，当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，你会发现为什么以色列人过了这个西乃山以后啊，很稀奇，很多事情发生的，你看见吗？比方说吧，以色列人他们吵着要吃肉，结果呢，他们这个肉还在他们牙缝的时候，神就击杀了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觉得很稀奇啊？这个本当以色列人在训练旷野，他们照样吃肉啊，是神请他们吃烤肉的。那一次特地你知道吗？神安排一个很大的旷野，那个旷野大的一个地步啊，其实怎么样呢？大的一个地步呢？你知道？因为早晨神说要给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所有的干粮都没有，都用完了嘛，所以结果神从那天开始告诉他们给他们天上的粮。那不止如此，神是先给他们天上的粮，但是晚上怎么样呢？晚上神要请他们吃 barbecue， 那怎么办？你拿来那么多肉呢？所以神要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，请他们吃。所以这句圣经说在旷野里摆设宴席，就指这件事说的。那么哪来那么多宴席呢？所以呢，神就打发候鸟，那些候鸟本来就是从北非一直飞到土耳其的，飞到西乃半岛，他们就很累了，累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的高度啊，就是人能够抓到的高度。那么他们一定要找到像平原一样，他们才敢停下，如果都是山，他们停不下。所以刚好那是一片的平原。你想想看，这个以色列人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就忽然间鹌鹑来了，都是他们可以击杀的那个，所以果然神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，所以这是没有错的。你看见说神的的确确照顾他们，神的的确确看顾他们，那么这个就叫他神给他们神这个在那里看顾他们。那么那个时候在成长过程里面，是你说要吃肉，妈妈就给你吃肉，因为你要长大嘛。但是现在问题不是，到了一过了西乃山，一年的训练以后，你应该长大，而且从此以后是耶和华的军队。现在你要代表神，你不能把神代表走。那么为什么一过了西乃山，你看见很稀奇啊？他们吵着要吃肉，而且不止如此，你记得米利安跟亚伦起来攻击摩西。他攻击摩西，结果摩西呢，他非常的谦和，所以神说有没有人在地上，有没有人比他更谦和的？我的比我们米仆人摩西。结果反而米利安关了几天的这个禁闭，他果然就因为长大麻风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怎么过了西乃山以后，这个领袖中间出问题，还有百姓中也出问题？很简单，因为在还没有西乃山以前，没有镜子，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。所以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你就看见，你就知道你的肉体有多败坏，你本来不知道的。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律法是给我们镜子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根本不行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根本办不到。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还没有，摩西还没有下山，他们已经拜祭金牛犊来。所以你知道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根本就由不得我。所以现在神要让以色列人学功课，就是凭着你自己不行。那不行怎么办呢？不行神就等了1500年，等了1500年，结果你就发现说，原来当初他们以色列人这个神降律法那一天刚好是五旬节那一天。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五旬节就是神降律法那一天，也就是神要求人那一天。你今天如果根本要求不上的话，律法你就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。所以就怎么，没有一个人不落在律法咒诅底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代表神要求。但是感谢主啊，神知道人不行，所以等到1500年，最后连保罗都起来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们需要一位救主。 如果连守律法的专家以色列都不行了，你想我们行？我们当然不行。所以神是用1500年的那段历史把人完全的带到了尽头。一个人要快淹掉到水里快淹死的时候，他力量最大，你不能下去救他，你要等等，等到他精疲力尽，那时候你一把把他抓上来。就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西乃山将律法，就是要把那边镜子给以色列人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我们都失败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律法能够成义，能够站在神面前，他们都是罪人。按理来讲，他们都应该被击杀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他们所看见的光都是反射的光，都是折射的光，太阳没有直接照在他们眼睛，所以他们眼睛没有瞎。我们白天在太阳光底下做许多的事，弟兄姊妹，都是看你看见都是太阳的光，但都是反射的光，所以它不伤我们的眼睛。那也是一样，在基督里面，当基督做了我们的屏障，当基督做了那个磐石，做了我们的屏障以后，你看见了，所有我们看见的光都是什么？都是折射的光，都不是折射的光。所以今天我们能站在神面前，能够不被销毁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是很清楚的，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知道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没有被击杀。你看70个长老可以在70个长老他已在西乃山嘛，结果你看见了，他们可以在神就是在这个整个天像蓝宝石一样，所以他们在神的脚下吃饭用饭。那现在你问一个问题，这个西乃山的气象什么样的气象？是雷轰，是幽云满布的气象。你到了西乃山，你看见西乃山的律法就是那个天气。但怎么忽然间天气转好？怎么会忽然你觉得晴天？你居然这个70个长老他们仍旧是在西乃山上，但是居然能够好像看见那个天像蓝宝石一样，那就是因为他们在他们身上都撒了血。他们上山以前，神和他们立约。所以现在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能称义呢？他们乃是因为神把他们隐藏在磐石里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靠着血，一个血，他们就称义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在西乃山，他们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？就是以信称义的功课。所以就是凭着我自己，我不能凭着律法的义，我不能称义。所以每次你因信称义，就表示你不行。所以那个律法是给你看见你不行，神的律法不会降低，神的旨意不会降低，神的要求不会降低。那么怎么办？你够得上吗？你我都够不上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神已经预备了去保，预备了立约的血，而且也预备了那个磐石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西乃山的功课就是因信称义的功课，西乃的功课就是我不能的。所以每一次的律，尤其过了西乃山以后，稀奇的很了。过去好像人以色列抱怨神不说话，因为你刚刚长大了。但是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你再抱怨，你看见牙，就他们吃肉的时候，他们还肉还在他们牙缝中，神就击杀他们。所以很可能这是一种某一种的禽流感，上一次没有事，这一回有事了。所以这一次你看见，在他们的牙缝里面，那个肉是有毒的，所以好多人就倒闭在旷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止他们如此，连领袖们带领也如此，所以要小心呢、啊。许多弟兄姊妹喜欢服侍主没有错，喜欢做头的没有错，但如果你是米利安的话，如果你真的得罪你看见律法也是一样的，给他们看见带领人也一样的失败，所以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米利亚的故事，这就是哈喜路的故事。所以等到你看见一过了西乃山以后就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，他们的会幕是见证的会幕，他们的约柜是见证的约柜法柜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一班的子民是见证的子民，意思是什么？他们不能把神代表出来。从前你失败可以是你的失败，你道德失败是你的失败，现在不是了。等到你真的过了西乃山长大以后，你的失败就是神失败了。 明白吗？你法神完全代表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天到晚为主做见证，你一天到晚讲这个，你要这样，你要那样，结果你自己不是一败涂地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让我们记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就是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你看他们所学的功课是这样的吗？所以这个就是西乃山这一站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缘故。那么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老人家，跟他的太太到饭店去吃饭。那他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喜欢到处批评人家，总觉得看不顺眼。所以他刚好啊，他正在往这个饭店里走的时候，他就跟太太讲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又老又丑的人。然后他太太就告诉你小声点，你根本站在一面镜子前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不属于，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怎么样，神就让你失败再失败再失败，结果你发现你是失败的母亲，结果你发现你根本就是失败的父亲。你从前讲得很好，你告诉别人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，结果你失败的别人更厉害。第四就是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有一面镜子摆在那里。所以律法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不能什么意思？不能意思就是说等到你完全到了尽头，等到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，到了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就降下来。所以五旬节那一天是律法降下来，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倒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五旬节那天是圣灵供应的那天，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能叫我们产生基督温柔和忍耐。所以主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，那叫成全律法。所以现在明白了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西乃山的功课。我们不能，但是他能。那不仅如此，犹太人要能力，但是希利人呢要智慧。所以今天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十字架是软弱，只有软弱人才定十字架。对于希利人来讲，十字架是愚昧。但神怎么说？他说十字架定十字架基督总是神的智慧和神的软和神的这个能力，因为神的能力，神的软弱比人更强，神的智慧，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西乃山所要学的功课。西乃山乃是把我们带到十字架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三天又从死里复活，主升到天上，感谢主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十字架所要对付的，不光对付我们的能力，也要对付我们的智慧。所以不管你学了多少的功课，不管你是怎样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了，摩西他虽然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在见会幕这件事上，摩西根本可以说是最愚昧。你看愚昧到一个地步，什么都不会，愚昧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说我一点的贡献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读了那么多的书，你居然在去看那个会幕，你找不到一点埃及的影子，为什么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，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也许我们受了很多教育，一面很有用，一面是没有用。一面真的有用，神要用我们，就像神用摩西一样，你看见吗？就像神用保罗一样。所以摩西所接触的那个文明是那个时候最高的埃及的文明，保罗所接触的是那个最高的希腊的文明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来到属灵的时期上，就是你要承认，我们不止能力被带到尽头，而且我们是智慧被带到尽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西乃山的功课。等到西乃山，到了西乃山以后，你什么都到了尽头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你就接受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你为什么称义呢？因为因信称，因为主的宝血称义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在属灵的事情上，尤其在教会的事情上，不管你有多少的经历，你不敢加上一点，你不敢有任何的主张。那因为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就让以色列人就学了，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算告一段落。所以你看，从第一站一直到第十一站，这个就是前面这个西乃山所学的。 好了，那既然已经告了一段落，那么神就让他们经过十一天，应该就到加利斯。到了加利斯，神说你们在门口了，其实这个地在你面前，你上去足能够得那块地，不要害怕。神知道他们会害怕，神也知道他们有害怕的原因，所以呢，从那个地方，他们就后来他们说，他答应他们就派探子去，探子回来说，果然报消息说这是牛奶鱼蜜之地，但另外一个事实啊。他们加了一句是吞吃居民之地，那为什么他们加吞吃居民之地？我们上一集说过，因为他们看亚拿族人又高又大，从据他们来看，我们像丈夫一样，我们自己看我们也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今天亚拿族的人是事实，那些要吞吃他们也是事实，也非事实。但这块地呢，是不应该是吞吃我们的地方，是应该我们要吞吃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为什么把这块地给他们。神不止把玫瑰给他们，神也把玫瑰的刺给他们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他们如果经历得胜的话，他们真正的得胜。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，那么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行了。以色列人，你看在那个时候呢，最后他们不肯上去，不肯上去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神就任凭他们。所以神不是告诉他们吗？你们既然都不去，那么好，加勒一个人可以进去。你们这个连代理人都不行，没一个可以进去的。结果呢，罢了。所以现在约书亚能够进去。然后你们想到的，你最看不起那些人，就是妇人、小孩，他们可以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功课是不容易。我们说过，这个西乃山是因信称义。那么加底是圣洁的意思，那当然就是因信成圣所。讲因信就表示你什么也没有做。那么现在你要知道，就讲到因信称义是指的我们的地位，在神面前有没有那个地位。对，你有那个地位就因信称义，好像你是个好人，好像是义人一样，这叫因信称义。那因信成圣什么意思呢？因信成圣就是说你学了这么多功课，那么现在你既然能够站在神面前，你应该生活在神面前。你自然就接触果子来，那叫因信成圣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西乃山的经历是地位，功课是地位，一个地位。但是到了这个加底斯，就变成我们的生活。你不能光讲道理不行，你要活出个生活来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今天你应该结出圣洁的果子，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地位，你不要告诉我你学了好多的神学，什么因信称义，没有错，你结出果子来。我们知道路德会当中讲因信称义，那么主日上午讲的因信称义讲再好不过了，没有人比路德会能讲的更好，因为主给他们那个亮光嘛。但是问题就是礼拜天下午怎么做？今天如果礼拜天上午你看见因信称义的，礼拜天下午就应该因信成圣才对。不过十一天路程嘛，那现在呢？你要显出，你要拿出你的生活来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加底斯。所以这样很快的，你看见我们就长大了。所以你不能光有地位，一定要有经历才可以。那么好了，你会发现说，他们在加底斯所学的功课跟在西乃山是一模一样的。不过一个是地位的，一个是经历的。就是能力来说，弟兄姊妹。主明明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上去。”结果他们不肯上去，他们能吗？不能。结果怎么知道不能？他们38年都倒闭在旷野，没一个人能进去，没有。不管他们不行，他们领袖行吗？你今天教会不行了，弟兄们不行了，那么带头的应该行吧？带头也不行。所以就经历来讲，弟兄姊妹，38年的漂流，最后又回到什么加底斯，证明什么？证明救人一定也不行，救人一定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救人一定要脱去的，你一定要穿上新人。所以感谢主，那个新人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让那个生命在里面活着，你看那新的一代，他们最后从那里就走了最后的11站，终于到了迦南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生命记就是对这一般人说的。生命记就是在，就是对这一般人在38年以前最看不起的，就觉得根本不算的，是零头的，明白吗？我们只知道以色列有60万，谁知道有200万？因为孩子跟不算， 富人也不算，你们觉得不行的，神就是看他们是行的，神就把他们带进去，完全叫他们得回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们不是因信求生啊。如果他们能进去，是凭着什么？不是凭着你自己吗？不是凭着律法吗？不是。所以是因信求生，所以这点很重要。不管你今天学了多少功课，有两个关一定要过，一个是西乃山，还有一个就是加利西。一个是因信称义，是我们的地位；这个因信成圣，是我们的经历。所以第一点，你看见能力是被对付了。那不光能力被对付了，智慧不是也被对付了吗？他们最后不是到加利西吗？所以加利西发生两件事的。第一个，他们从那里就漂流了，所以表示他们不行嘛。如果你行，你能，你为什么漂流？你不行，就所以叫漂流。所以就只能在很清楚的，我们在加底斯不在西乃山不行，在加底斯也是不行，在地位上不行，在经历上也是不行。所以最后38年就证明我不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看，还是同样的功课，十字架永远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行。不管这样那样，我们都是不行，都是不能，只有他能。那不止如此，西乃山不是加底斯还有一个功课，不记得吗？40年以后，你记得吗？以色列又吵着要喝水。好了，这一回呢，摩西要把水给他们喝。那要记得神怎么吩咐摩西的，从神怎么吩咐摩西的，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，你看见吗？神在经历上也给他们看，把他们的什么智慧带了进城。40年前，摩西学了一切的学问，所以神让摩西看见，你一点的建议都没有。40年后，摩西应该很熟练。摩西现在不是埃及学的人，他在神的家里面学了很多的功课，所有他都会了嘛。但是就怎么样？最后谁失败的？是摩西失败的。是谁没有进到迦南的？是摩西没有进到迦南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，你功课是永远一样的功课。那么我们说，摩西到底失败在哪里？那么，我们如果仔细去读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会不会读圣经的。第一，你要注意到，就是40年前那个磐石，在希伯来原文是 low rock， 是低的磐石。40年后，那个摩西所叫神叫他击打的磐石是 high rock， 是高的磐石。那么40年前功课我们大家都会嘛，都懂嘛。我们的主就像那个低微的磐石一样。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结果神的愤怒像落在他的身上，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所以主从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，血为着圣灵我们，水就像圣灵，就像磐石流出来的水一样，能供应我们的干渴。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那圣灵就降下来，就活水的江河永远源源不断的，我们就被浸成过做一个身体，我们也隐于一位圣灵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所蒙的功课，这是40年前所学的功课。所以要记得那个时候是 low rock， 现在变成 high rock。 如果 low rock 代表预表什么？预表我们的主卑微的来到地上。那 high rock 什么意思？ high rock 就表示说我们的主得是荣耀了。但如果我们主升天得是荣耀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，你还要击打磐石吗？你还要把主耶稣在定时这样水再流出来？不需要吗？所以神告诉摩西怎么说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活水来。所以这一回不是叫你击打磐石，没有啊。40年前是啊，但是你要知道传道人最大的难处在哪里。我2年前传福音有1000人的酒，所以现在我每次都用同样的办法，因为那一次主用了，所以这次主一定非用不可。你看见吗？从前我学的功课就是主告诉我，你不要哎，虽然在埃及学经一些功课，但你要记得在侍奉的事上，在教会的事情上你要小心，连一根螺丝钉神都不让你来做主，都不让你有贡献。好，你说我学会功课，那是40年前。但是有一个难处是什么？有一个难处就是说，你这几年丰富了，你这几年学会，这几年你有一些经历了，你很会帮助别人。但是要记得，今天你以为我学了那么多，40年前是击打磐石的，40年后应该也是啊，因为但是我一打磐石水就流出来啊，那这次我一打磐石水也应该流出来才对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你很自然的 会想你很自然就依靠自己的聪明，那个聪明是你这38年积蓄起来的聪明，因为你侍奉主的心得，现在你可以写书了，现在可以帮助别人了。这是摩西的，你40年来，所以你看见神有没有放松，一点都没有放松。西乃山功课是如何，到这时候功课也是如何。所以现在问题在哪？你要听话才行，因为主已经得了荣耀了。所以今天你要得到圣灵，你难道把主再钉在十字架吗？不能。所以你要吩咐磐石，你祷告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告诉主，只要你张开口，你就领于圣灵。因为今天主已经把我们浸在有活水的江河里面，所以感谢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圣灵的经历，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张口，你有没有吩咐圣灵，你有没有祷告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就一定充满我们。所以每次宋三杰博士他传福音，他告诉江守道弟兄说，他的秘诀在哪里？就是他每次在聚会以前、传福音以前，他一定有半钟时间默想神的爱，让神的爱、让神的灵、爱的灵充满他。结果他到了讲台，他管不住自己，你看见没？管不住，所以后来你看见人山人海，一个一个的得救，这是主自己的工作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你只要吩咐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，很自然，明白吗？这是一点。那第二点，40年前那个棍子、那个杖是什么杖？是牧羊的杖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就是那个牧羊的杖，是陪伴他40年。过红海一举杖就是那个杖，击打磐石的杖还是那个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40年你用那个杖，那个是老杖了，那个杖根本是你一天天一到晚依靠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如果要击打磐石，那不就同样的把那个你的这是你的绝活吗？不是吗？这是你的依靠吗？然后你就把它再拿出来，好像你的道具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着不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神所要求那个杖不是神要摩西从哪里去拿那根杖呢？你如果仔细去读民数记，神说他就从神的面前取了那根杖。神的面前就指着在约柜面前。那么在约柜面前有一个杖是什么杖啊？不是摩西那个牧养40年那个杖，不是啊。那个杖是什么杖呢？那个是亚伦的杖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，神要证明说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神要叫他们再没有抱怨了。问题很清楚嘛，很多今天也是一样，他们为什么抱怨呢？觉得难道只有你们是圣洁的，我们一样圣洁啊？他们要求民主啊，他们要求你今天可以敬敬人，我们也可以敬敬神呢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心中抱这个不平，所以就起来攻击摩西，就起来攻击亚伦，然后后来呢？就有了一些事情发生。好了，那么大家还是没有心没有平下来，所以神要让每一个人心都平下来，所以从此也再也没有人话说了。然后呢，神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拿每一个支派都带，都你们现在要求平等了。好，12个支派12根杖，那那个杖其实就是树枝嘛，每个都是树枝，树枝都砍下来都是死的嘛，就然后他说，神说你把这12根杖就放在约柜的前面，让他过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你看什么事情发生你就清楚了嘛。所以到第二天早上12根杖里面，那么你知道说代表立位支派的亚伦的杖就发芽了，不止发芽还长了训。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？过了一个晚上，经过死，经过黑夜，那么这个枝枯干的枝子怎么可能还有生命？不可能的。结果你看居然迅速开花了，居然长得熟悉。而且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谁的杖发芽就表示什么，谁的身上有死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不要告诉我说谁要做领袖，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在你的身上，你那个杖发芽开花了没有？所以教会今天你叫世界上讲权柄是争出来的，今天用各种的办法来争夺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教会里面真正的权柄是问说谁的杖是发芽的，所以真没有用，强也没有用，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平静下来了。那么请记得，40年以后，现在如果这个在加底斯的事嘛，所以现在如果摩西 要真的在他们吵着要水喝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告诉他，你要吩咐就流出水来，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嘛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圣经很明显告诉他们，告诉我们说，摩西是从神的面前把那个杖取去的，所以这一回不是40年前老故事了，这一回乃是他们经过了死而复活，有的人倒在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现在问题是谁的杖开花，谁的杖是接满了属性的，所以在那根杖所代表什么是死而复活，那杖就告诉我们说，经过了38年，弟兄姊妹，凡是复活的都是年轻的一代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对年轻的一代要给他们看见，每一根杖都是倒闭在旷野，只有这个没有倒闭在旷野，你们今天能够进去，你们没有倒闭在旷野，所以然后拿着杖是什么意思？拿着杖没有叫你打这个杖啊，拿着杖的意思是这个杖是个见证啊，你只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就可以，但是你的见证是什么呢？见证你只要拿着杖，大家就知道，大家一定年轻人都想起哦，我们都应该死的，而且最稀奇的看见那个杖最有感触的就是可拉一党后裔儿女们，因为后来可拉众子没有死，后来他们写了可拉的诗啊，这些人他们一看就知道这是死而复活的见证，所以你怎么解释这40年，怎么解释38年，一面来讲是荒废了，另一面来讲对年轻一代来讲是什么？接触熟悉来了，所以今天你们能进迦南，今天你们能得着干渴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杖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如果摩西听话，他拿着这样一根杖做见证，不要动它，不要用它，不要用你的希望，我再打一次，另一面呢，你看见你吩咐磐石流出水，所以一面你顾到那个整个的真理上的见证，因为你不要把主代表错，如果你再打一次，你知道就等于什么，把主从地上，这是不可以，万万不可以，所以摩西不能进迦南，有道理的，你看见没？在真理上是绝对神不会放松的。那另外一方面很清楚的，现在你所要做的见证什么见证？就是死而复活的见证。那么在这个见证底下，那弟兄姊妹还是流着水来，能够叫年轻的一代在他们进迦南以前他们能够得着保证，所以这个就是加比斯所学的第二个功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第二个功课跟40年前或者38年前在西乃山不是同样的功课吗？不过在经历上，保罗不是约这摩西一共有了38年的经历，他最危险，因为他经历太多了，所以他以为这是经历上现在我可以聪明一点，我可以有贡献一点，不行，你看全部是新的，那个杖是新的，方法是新的，神本来叫你打不可以打，现在吩咐就可以了，所以就是个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道路，现在你折服了，现在你在神的智慧面前，你说神啊，他是神满了智慧，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呢？十字架就是能力到了高峰，十字架那是智慧到了高峰，所以不管是经历，不管是地位，你看见神的功课，神的工作是一致的，所以你看见那个对称没有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就晓得说，在42站里面，两个最关键的站，一个是西乃山，还有一个就是加比斯，两个是彼此解释的，一个是地位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经历。那么最稀奇在哪里？就是说神用整个这个亚这个什么，整个这个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前面的11站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你要知道后面的11站呢，那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进去的，就是从第3章以后，我们看他们最后怎么进到迦南。那个后面的11站跟前面的11站几乎是遥遥相对。前面的11站，神告诉他们：“你们做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做。你们是小鹰，根本不会飞呀。如果你们长久在埃及的话，你们根本不会飞呀。所以神来搅动啊，明白吗？好了，搅动你们会飞吗？不会飞。结果老鹰呢，就拖住你。结果一路上经过了50天、47天，终于到了西乃旷野。 所以神说，我把你们像小鹰背在老鹰上带来归我，所以一切什么，一切都是恩典。如果你从一开始看的话，你们不过是小鹰，你们在翅膀上面，你觉得哦，所有的美丽的景色、河川、都沙漠都在我脚底下，没有错，是在你脚底下，你好像真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这个都没有错啊。但是我要问你，是你的力量吗？不是你的力量，这是前面十一章的，前面十一章的经历。后面十一站呢，因为你根本是从哪里看起，你根本就是从迦南开启，迦南代表安息嘛，已经进了安息，所以你所有的功课的秘诀从哪里来，都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现在你倒过来看，所以你如果读生命记的话，就是后面的十一站你最后进的迦南，最后我们下个礼拜就看得很清楚，许多的功课你都学了，但是问题就是和前面十一站是一模一样。所以刚好这两个实际上是彼此什么呀？是彼此解释的。所以等到我们再看的时候，你看你一切都什么？一切都从安息来的。你今天所以能够征战，真正战不是你的，所以你还是在主里面学习安息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你看见这个对称，讲到前面是一战，后面是一战，这个就是生命记，整本生命记要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我想我们今天呢说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因为在下面就是讲的最后十一章。我想下一次呢要请大家记得一下，你们务必要把地图带啊，如果务必要把地图带，因为这个地图很有用的。那么尤其我们讲到最后十一章，那个到底从哪里到哪里，你没有这个地图看不清楚的啊，稍微有一点印象才是。那么多半他走过的都是约旦，都是今天的约旦。前面的十一站一定在西奈半岛，所以这个是后面的，他们有弟兄们，他们去过这个前面的十四站，他们走过。那么也有弟兄们曾经去过约旦，是亲近点水，那也是后面的十四站，后面十四站。那简单来说，十一站跟十一站，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站。那么所以我们说过，不管你学了42个功课，但是要记得是两根柱子，一根是因信称义，一个是因信称圣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，这个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的房子是盖在一个稳定的根基上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想我们对神的话就会非常的清楚。所以这样我们稍微复习一下，那么然后呢我们再下去看，我们就会明白到底最后十一站，最后他们怎么到了迦南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越过越觉得我们就是里面所说的那些光景。虽然我们失败，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，一路上是你自己美好的带领，你给我们所学的功课是最好的功课，让我们看见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。主啊，但是这些话不是口号，这些话真能成为我们实际。我们的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，好让我们在里面一同有美好的学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